给我们享受的神，
你曾创造我们，使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你又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拯救，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你又应许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要见证你自己的信实。主啊，你来眷顾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衣食无缺，你也恩待我们的手还有奉献的力量。主，我们将这微薄的钱财献在神的面前，求主悦纳，让这些钱财在你的国度里面产生美好的果效，让你的钱财使有需要的人可以得着供应跟满足。主，我们谢谢你和这微薄的钱财一同献上的还有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是你所买赎的，我们理当把自己献上给你，让我们的人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荣耀上帝的人生。主啊，今天是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开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为你是为我们的生命创始成终的主，你又给我们新的一年的时间，求主来祝福，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有成长，有喜乐，有服事，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也对主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主有更加美好的联合。愿主的恩典、祝福、喜乐、平安与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同在。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主啊！现在是正月初一啊，我们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说新年第一件，我们来敬拜上帝，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感谢主，希望神能够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礼拜，照着他的美善赐下各用的恩典啊，使我们靠着主都有喜乐，靠着主都有盼望。那我想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的圣经，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21到24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1到24节，那我们有圣经可以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21到24节，217页哈。以弗所书第四章21到24节，我把这段经文为大家读一遍。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感谢主啊！这里说，哎，如果你认识耶稣啊，你听过耶稣讲的道啊，你领受了他的一个教训啊，那就要有一个改变啊，不是说信主跟没有信主一样的，不是听到跟没有听到一样的，一定会有一个改变。那在这里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很有意思啊。这里面特别讲到，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每次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大扫除啊，做大扫除都有一个震撼啊，原来我家里有那么多垃圾啊。啊，以前不觉得哇，一直容忍它，不觉得是垃圾。当我们去做卫生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垃圾一直存在我们的家里啊。可能我觉得我家里应该没有这么多垃圾啊，那是你觉得，但实际上它就是有，而且呢，可能还有一些垃圾是你没有清理的，没有发现的。那我在想，不但我们家里有很多的垃圾要清理哈，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也有很多的垃圾要清理。可能你会说，我没有啊，我这个人啊。很容易过去的啊，我这个人不会记仇的啊，我这个人是很乐观的啊， 但是我要说，那是你觉得，可能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很多固执的想法，或者很多的一个伤害，很多的埋怨，甚至是仇恨，一直在你里面，你没有觉察，可是它会在影响你的情绪，它一直会在影响你跟人相处的一个方式。所以感谢主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除旧迎新。那个旧人，我们以前的反应模式，我们以前的看问题的角度啊、是世界的那或者说自私的那个角度来，以致我们跟人之间就很多的摩擦，以致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就很受伤啊、觉得自己常常被别人得罪亏欠啊、但是如果我们有更新的眼光，你信了耶稣啊，如果你从上帝的眼光再来看那件事情啊、如果你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人也不是那么可恨啊，或者你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也有错，我也应该有一个好的调整，或者讲那个人做得很过分，但他不是针对我啊，是他自己有软弱，他不是在伤害我。哎，我在想，今天我们基督徒啊，真的需要不断的被更新啊，你知道吗？垃圾的话，可能我们一年做一次大卫生，会把它清除掉。可是啊，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跟着我们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直就说你真的很固执，你明明是不对的，明明你自己也不舒服，你为什么就要这样做？不知道啊，可能我们也不觉得这是我的错，我们也不觉得这不好，我人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就一直被辖制，一直被捆绑。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不自由。有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痛苦啊，我们自己痛苦，也给别人带去痛苦，是吧？不自由，但是有一个安慰，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今天神的道不但是光照你，神的道能够来医治我们。好，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啊，就是除旧迎新啊，让我们不断的更新啊，不断的更新，来个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是在这个真理当中，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的一个学习。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啊，我们学习什么呢？第一讲从逃避到敞开啊，从逃避到敞开，你知道吗？我刚才讲为什么我心里面的垃圾啊很难清除掉，因为我们常常是逃避，我哪里有不好了？我哪里有不高兴了啊？我哪里有什么想不通的？没有，我们常常是逃避自己的内心，我们喜欢去分析别人。哎，那个人啊，他其实过得很苦。哎，那个人啊，他会妒忌人。我们常常要去分析别人的内心，但是我们对自己内心的状况，我们常常是采取一个怎么样逃避的一个措施。我们不太愿意跟人谈到太深的东西。我可以跟你聊聊什么衣服啊漂亮啊，我跟你聊聊哪里好玩啊，我可以聊哪里的美食，这种很安全的话题。但是我不太愿意把我的内心敞开，我觉得我如果的软弱被你知道了，我会被你轻看，或者我的弱点被你知道，我是不是会被你掌控？哎，所以呢，我最近有带孩子们查经嘛，每次读圣经都讲了一个应用啊，今天圣经学到的教训，我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应用啊？那一天读到民数记十九章很有意思啊，讲到做那个除污秽的水，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不洁净的时候，他就要用这个水呀、洒在自己的身上，这样才能得到洁净。那我说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需要什么水洒在你身上洁净嘛？那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意义啊？哦，就是当我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当我知道自己做错的时候，我要认罪，承认那个错，然后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哦，那这个经文，好，那经文的意思呢，很明显了，对不对？那怎么应用呢？也很简单吧。当我有罪的时候，我就要承认这是我的错误啊，承认。哎，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错啊，这个等一下再讲，这很有意思啊。我说我跟师母的一个相处哈、有二十年的时间，我是不认错的。我都觉得自己，我真的觉得自己有道理。后来他讲，让我知道是我错的时候，我也不会说我错，我就笑一笑。笑一笑什么？笑一笑告诉你说我知道我错了，好笑一笑，跟他嬉皮笑脸。结果他不放过我，他说你为什么不认错？我说我已经笑了，我的态度已经放出，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承认自己有错了。他不行，你要讲出来。两个人因为这个吵了好多年， 但现在我有改变了啊！现在我告诉他，哎呀，老婆，我错了啊！他说，哎呀，现在我这个认错很迅速啊，他就更爱我了，他跟他就更好。但是人就是说认错不容易，就是愿意说啊，哎呀，这件事情是我错了，哎呀，这个是我考虑的不周到，哎，这个事情是我的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听的，哎，这个我现在讲觉得很简单，可是呢，结婚的前20年，对不起啊，前10年，前十年啊，真的是讲不出口。觉得很羞耻，觉得很没面子，我怎么会错，或者说我错了你为什么揪着我不放，反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出来。好，回来。那我就问我的女儿，哎，那这个呢要应用吗？我们有错我们就要认错，有罪就要认罪吧。你觉得你们有没有什么罪是要耶稣的宝血遮盖？结果瞬间冷场了，他不说话了。好，我就一个一个点名啊，大宝你有什么罪要认罪的？没有，小宝有没有？没有。我说你们没有罪吗？有罪。那为什么不说？不能说，说了我就要改了。我知道一直看手机不对，可是我如果说出来，我又就不能看了。哎，我觉得这个讲得很诚实，你知道吧？很真实的一个心态。哎，其实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自己一个软弱在哪里？特别如果我们有常常亲近主，我们有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不选择，就因为我还要看手机。我不想改变，不想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逃避，不要讲这个，你不要跟我谈这个，不要触及到这一点。好，所以我那天听了，我自己也觉得挺好笑的啊！不但孩子我也这样，我自己也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生命当中啊，有很多也是上帝不太喜悦的，可是呢，我会刻意的怎么样？我会刻意的去逃避。心里面有意念出来，可能上帝不喜悦，马上怎么样？不去想这个啊，这个念头很危险，不要去想这个。人常常会怎么样？刻意的逃避上帝。但是呢，当我们在逃避上帝的时候啊，我想说的是，逃避能不能解决问题呢？逃避能不能解决问题呢？逃避不能解决问题。讲两个故事哈，一个是亚当跟夏娃的故事，他不是犯罪了以后变成赤身露体嘛，他就躲起来了。那请问哈，他躲起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哎，不是上帝找到他，让他没有平安啊。他会躲起来，就是没有被上帝发现的时候，他去躲藏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明他心里一直是没有平安的，他心里充满了什么？羞耻感跟罪恶感啊！哎，这个羞耻感跟罪恶感常常会来折磨我们，所以他跟上帝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所以我就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讲？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失败，你觉得我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好啊，我其实我有时候也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就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向神敞开，也不向人敞开。但是我想说的是，亚当跟夏娃他躲避上帝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他里面是在羞耻感跟罪恶感里面的。但是什么时候他那个羞耻感跟罪恶感被除掉呢？而是他面对上帝的时候啊，不是在躲避的时候，而是在面对上帝的时候。因为上帝给他什么？皮衣，给他皮衣。哎，这个皮衣就是一个遮盖，就不再羞耻了，因为已经遮盖你了，上帝已经接纳你，这件事情过去了。哎呀，好像小孩子犯了错误很羞耻，可是这件事情讲出来，爸爸妈妈说，哦，算了，没有关系，原谅你。哎，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做过很多的傻事啊，你这个阶段这样子很正常。哎，那个被遮盖了，你知道吗？羞耻感就没有掉了。另外那个罪恶感，那个皮衣代表什么？一只羔羊，替罪的羔羊，替他们死了嘛，对不对？这个羔羊的皮不但是一个遮盖，也是一个赦免。所以我想说什么？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你去面对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自由跟平安。好，那这是第一个故事啊，亚当夏娃躲避上帝的故事。躲避的时候没有平安，对不对？反而一直在更深的羞耻感跟罪恶感里面啊。那多讲一点点嘛，羞耻感跟罪恶感就会引发什么呢？埋怨啊，或者是彼此的推卸责任啊，就会破坏关系。好，那我再讲一个故事，什么呢？也是圣经的故事，就是讲了以色列人他离开埃及，过了旷野要进迦南的时候，他看到迦南人都是巨人，很高大，那迦南的城墙都很坚固，高的顶天，如果我们要去跟他们征战的时候，好像怎么样，我们没有力量， 好像我们没有力量可以去胜过那个迦南人，所以他们就逃避了，他们就不想去，他们想要回埃及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敌人啊太强大了，因为这个困难太大了，我没办法胜过，所以我就希望怎么样绕路。好，结果一绕路绕了多久啊？绕了40年。但是现在问题来了，40年后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新去面对迦南的时候，请问迦南人有没有说他们的身高降低了一点点？有没有啊？没有啊，那个城墙是不是老化了？没有，没有。我想说什么？40年之后，困难还是那么大，问题还是那么大，环境还是那样严峻。但是以色列人得胜了，他得胜了，他进去了。哎，但这说明什么？他逃避当中那个40年浪费掉了。哎，人生有多少个40年？可能我们没有逃避40年，可是有些问题我们逃避了4年，逃避了10年，逃避了20年，哦，那个是很可怕的。其实我们很早就可以进入这个丰盛之地了，其实我们很早就可以享受那个更美的自由了，但是因为你逃避，因为你一直在逃避，不愿意去面对，所以怎么样，你就多受苦了。啊，所以有的说是以色列人40年的话，2年是正常的路程，38年怎么样是冤枉的路程啊？所以到了新约，不是讲一个瘫痪的人嘛？瘫痪了多少年啊？38年，瘫痪了38年，哇，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瘫痪了，你知道吧？哎，我们就想自己的人生，或者我们想一想去年的，哎，你会不会觉得有一段时间觉得啊？特别的积极啊，这段时间好像每天都有得着啊，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是这段的时间就特别有生产力的，特别有果效的。可能也有一段的时间觉得，哎呀，这段时间都浪费了啊，这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做，有没有这样的？或者啊，这段时间一直在啊忧伤里面，或者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啊或者各种原因啊一直在害怕里面，哎，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好像我们有的时间是很有生产力的，很有果效，很积极的，有的时间又好像是瘫痪的一样。哎，那其实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常常怎么样逃避，不愿意去面对的时候啊，特别是逃避上帝，特别是呢，我们常常在逃避上帝，不愿意敞开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怎么样停滞不前了。所以回到这个亚当的一个故事哈，当他愿意带着自己的失败啊，羞耻软弱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发现神早就知道了，你躲什么？你不用躲，神早就知道你的需要了，神早就知道你的问题了。其实我们不喜欢别人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喜欢，但是你知道吗？人只是知道我们的问题，神呢不但知道你的问题，都给你预备了解决的方法。伟大就在这里啊，看见问题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提供这个解决的方法的人怎么样不多啊。而上帝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他不但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而且他有恩典让我们可以从软弱中出来。啊，神的恩典怎么样？就是那件的皮衣，那其实那个皮衣就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神的儿子来到世界来救赎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了，不但赦免我们以前的罪，他的恩典够我们怎么样？现在这个环境，你现在的软弱失败，你现在的困境，主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的。好，所以当我们愿意回来的时候，我们愿意来面对上帝的时候，哎，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好，或那换一句话说，当我们逃避的时候，就是我们瘫痪的时候。好，所以好像我们的人生好像常常在有段时间很积极。好，向着标杆直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一些挫折啊、难处啊，又瘫痪了，瘫痪了好久啊。但可能神又恩典领导我们，我们里面又开始要呼求神的时候，哎，又可以起来行走。好，那我们想说什么呢？让我们瘫痪的时间越来越短，马上就警醒，我马随时怎么样就归回。今天里面有感动的时候，今天圣灵有在开启我的时候，我就不是任凭自己继续软弱下去。主啊，我要起来啊！主啊，我要起来。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祷告，很有意思啊。他有一句话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祷告你。”哎，你心里发昏的时候，你想不想祷告？肯定不想祷告，我想要一个人安静待会。可是呢，他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就是基督徒啊，特别注意的一点啊，就是你不要顺从你的情绪，你不要顺从你的感觉。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就要一个人待一待。我心里发昏的，叫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上帝，不要跟我讲什么信仰。我一个人待一待，我想生气，我想自怜一下，好像我自己的私人的空间。不是，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祷告你。 我就深处里求告你。什么叫深处啊？觉得自己可能是被压很重，或者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很羞耻，很卑微。他说，但是就算这个时候，我还是要来求告神。哎，那才是怎么样真正的解决之道哈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不要任凭那个挫败感、羞耻感、罪恶感把你压的好像都喘不过气来，把你压到好像深处。哎，我在深处里求告你，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祷告神。当我面对神的时候，才是我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的时候。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不要一直在瘫痪当中，逃避肯定带来瘫痪。啊，而是怎么样？我愿意敞开，神知道我的问题，神也预备好了那个解决的一个答案，我到神的面前一定就可以重新得力。好，从逃避到敞开。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转变，从埋怨到赞美。哎，我们会不会埋怨？太容易埋怨了，这埋怨这个垃圾搁了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了，但我们就是很难把它清除掉。你埋怨好像都是不经意的，有时候你在埋怨你都不觉得是埋怨啊，今天为什么吃这个？啊，吃饭好像也让我不高兴，也会埋怨啊。然后说啊，大人为什么没有帮我这个，没有帮我那个？啊，为什么我的孩子是不能让我省心啊？为什么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哎，好像生活中每一个层面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埋怨，是不是这样子？哎，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凡事谢恩。那、哎、你会不会觉得凡事谢恩很难，但是凡事埋怨很容易？会不会觉得哎我们的人性当中就是凡事埋怨啊，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这个人不如我的意，那个人不如我的意，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反应。可是凡事谢恩，在每个环境里面都看到神的爱，都看到神美好的预备，这个很难哦。感谢主。因为什么？因为凡事埋怨是救人的表现，我们本来都是救人嘛，就很正常，就可以找到埋怨的理由。哎，但是呢，凡事谢恩是新人的一个生命角度啊啊！哎，我们要除旧迎新，凡事谢恩。在圣经里面讲到，神不喜欢百姓发怨言啊。第一次以色列人发怨言，神的火啊就烧起来，但给他一个警告，只是烧到他们的那个营帐篷的边界就停住了，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塔贝拉。他被拉就是一个警戒啊，不要发怨言，发怨言的话会引来神的怒火啊。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稍微不如意就发怨言。哎，我去最近在读这个民数记嘛，读重新读这个旧约，哎呀，就觉得很有意思哈。你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有没有看见神迹啊？有很多的神迹，但是神迹看见神迹啊，却不能消除怨言。在红海啊，那红海分开，那个神迹够大了吧？可是你知道吗？那个神迹使他们就是说有信心，使他们的信心就保质期啊，信心的保质期有几天你们知道吧？三天。因为三天之后啊，他们没有水喝，然后到那个马拉那个地方有水，可是水是苦的，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就信心的保质期只有三天，神迹今天一见，神为你解决一个很大的事情，你说哎呦真的有神，哎呀不能说没有神，真的有神。可是你那个信心保持了三天，三天以后哎呀，那大件事情解决，这里不是还是有麻烦吗？为什么这件事情神不给我解决？哇，一下子怎么样，这个怨言又来了。我们简单讲，埋怨其实是在说什么？上帝错了。哎，其实以色列人埋怨啊，更多不是埋怨上帝啊，他们埋怨谁你知道吗？谁被他们一直被他们埋怨你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痛苦的不得了，他这又不是我生的孩子，上帝你为什么叫我这样照顾他们啊？哎，但是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摩西呀、啊、做的最多也被人埋怨最多。哎，我们发现是不是这样？在一个家庭也好，在一个团体也好，常常是那个最付出的最有爱心的人常常被人家怎么样嫌弃啊，常常被人埋怨。但是上帝不喜悦，上帝于是跟以色列百姓说，摩西算什么？你们不是在埋怨摩西，你们都是在怎么样埋怨上帝。上帝因为摩西是我设立的啊，是我，那你意思说我选人选错了，你意思说我带领你们带错了。所以所有的埋怨，我们对人的埋怨啊，其实背后都是指向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安排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上帝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所以每一次的埋怨其实都是对神的一个怎么说呢，不相信，或者说一个背叛，或者一个亵渎。我们讲严重一点，你埋怨的时候其实对神的一个亵渎。上帝你又错了， 上帝，你看，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上帝，你怎么有这样的人，你还让他活着，还让我碰见他啊？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环境？谁会受得了？哎，你一直在说了，上帝，你错了。你记住啊，埋怨的话，你就不断的宣告，上帝，你错了，上帝，你错了，上帝，你错了。而赞美的时候说什么？上帝，你太棒了！哎呀，上帝，你太荣耀了！上帝，你太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改变，一个改变怎么样？不是埋怨，而是赞美。所以我第二题呢，第二个方面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从埋怨到赞美。那怎么办？埋怨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那个不好的，看到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开始埋怨，对不对？好，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不埋怨而赞美呢？第一步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啊，微小的确定的幸福啊，先去观察，去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可能大环境是不好的啊，最近也没钱赚，最近也那个，大环境是不好的。可是那现在我身边有没有一些小确幸呢？哎，那我现在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哎，这个很好啊，我就为这个怎么样感恩啊？虽然疫情不能赚钱，可是我现在一家人有更多怎么样相聚的一个机会，那感恩啊啊那或者想到了，哎，最近身体都挺好哈啊，我别人地方好像说疫情很危险，哎，我们这里还都挺好，我的家人，我所关心的人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哎，这是不是一个幸福？哎，要感恩，就是我们学会去怎么样数算恩典，就我们常常很容易看见不如意的事，可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我们却视而不见。其实我们都不喜欢那个不感恩的人，对不对？比如妈妈一直为我们煮饭，我们觉得很正常，到时间吃饭了。如果今天妈妈没空了，或者没煮饭，为什么没有煮饭？到了饭点，你为什么不给我煮饭？你明白了，我们埋怨就来了。可是呢，我们没有为着以前无数次到了饭点就有丰盛的食物来感恩，觉得那是应该的，那到了饭点你就应该给我煮。但是今天没有煮就是你的错。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的。我要举一个例子，我很喜欢举个例子，讲到有一个牧师叫做马太亨利，他是个解经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有一次呢，出去的时候啊，结果家里被小偷光顾了啊，被小偷光顾了以后，可能门也被撬坏了，家里东西也乱翻的乱七八糟的。但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感谢主，他说感谢主。哎，邻居怎么在旁边陪着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你这人很怪啊，你家都被小偷光顾了，你还说感谢主啊？所以人家就故意问他，哎，你家都遭贼啦，你说感谢主，你说有什么好感谢的？他说我起码怎么样，为了三个方面我要献上感恩。第一是什么？他说第一，感谢以前我是第一次有小偷光顾我家，我要为了以前怎么样神保守，以前无数次的神的保守平安，我要献上感恩啊！对对对，这一次是第一次，以前每次出门为什么小偷没来？神保守嘛啊！要感恩，为以前啊，为以前啊，今天生病了，生病也要感恩啊！你看今天才生病，你看以前每一天的健康都是恩典啊！我生病了更体会了健康的宝贵，我为了以前神的保守来感恩。那就好，那这个可以。那还有呢？他第二个感恩是什么呢？小偷来偷我的东西呀、啊，我家人都不在，所以可能钱财财务上有一些的损失，可是人没事，人比钱重要啊，是吧？如果说我的孩子啊、妻子啊在家里，小偷来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惊吓，或者会有一些的伤害，那可损失不起，对不对？啊，现在一些财务的损失没关系，所以我要感恩。只有财务的损失，没有人员的伤害，哎，我要感恩。哎，这个也对，可能之前你会觉得很可笑，是不是阿 Q？ 你都被偷了，你还感谢？哎，这样讲的有道理啊！为了以前神的保守感恩，为了这一次人员没有什么受伤害感恩。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是我特别感恩的，特别感恩是什么？今天我被人偷，不是我去偷别人，我要感恩。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就在想，他这个三个。就是为什么他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哈？可能我们第一个就当做笑话来听，哼，都被人偷了还说感恩，有什么好感恩的？哎， 为什么救人的眼光找不到一点点感恩的理由，你应该去痛哭才对，你应该去埋怨你的上帝才对，我们会跟你一起埋怨上帝。你看你都信上帝，都做牧师了，上帝还没有保护你，这个救人的眼光嘛，这个埋怨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哎，但是这个牧师他被更新了，哎，新人，所以你看到两个角度了没有？为着哎这一次的受伤害，他居然可以想到为着以前的没有受伤害来感恩，看明白吗？这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对不对？好，然后从伤害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免去了我们更大的损失，对不对？是财务的，但是人也没有伤害，哎，我就要感恩。第三呢，他更感恩怎么样？是神保守我，我今天做牧师不是做小偷啊，我是被人偷，不是去偷别人，哎，这也是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一点感恩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要？神保守我们。我为什么举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你们，新人跟旧人的眼光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活在旧人的眼光里面啊，所以那个埋怨就自然而然。那个感恩对你来说就很可笑，有什么好感恩的？都活成这样子了，都啊一大堆的麻烦，我都苦得不得了。哎，所以圣经说一句话，愁苦人的日子啊都是愁苦，因为你的眼光没有改变的时候啊，你一直埋怨，请问你的埋怨有没有解决过任何的问题？没有，这个在圣经这个在心理学里面叫做无效模式。就我们都讲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嘛，我们用各种的方法，可是呢，有的方法是有效的，有的方法是无效的。但问题来了，很多人啊，他都是恶性循环，一直用那个无效的方式要想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我想说的是，发怨言就是个无效方式，都不会让你舒服，你知道吗？发怨言只会把你拖到更深的黑暗里面去，也不会影响你周围的人。你不会说你的家人因为你发怨言他就改变，有没有？应该没有吧？有没有家人？有没有？有没有你一直对你丈夫发怨言，你丈夫越来越爱你，越来越改变？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有没有你对你的孩子一直发怨言，发怨言哦，然后他就成长了，特别孝顺？没有，这叫做无效模式。哎，但是我们好像，那我怎么办？我发怨言，发现我自己舒服一点？没有，其实我告诉你，也没有舒服。也不能改变什么事情，也不能让你舒服啊，无效模式。那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哦、换一个嘛？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无效模式，那我换一个吧，赞美，赞美，赞美就让你看到希望，神还在掌权。虽然这件事情不太好的事情临到，可是上帝都量过了，可是上帝一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好，可是神说了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能得益处，那是不是我的眼光在转变？神啊，你借着这事要我学习什么？要我有什么成长啊？很有意思啊。那个加尔文讲了一句话，他说上帝因为爱我们，不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怎么样沉迷，就会许可疾病啊、灾难啊、钱财的损失临到我们，让我们知道哦，我的满足不是在这世界，我永恒的归宿是在天家。就是在人看来那个没有建设意义的疾病、钱财的损失，他说都是神的祝福，提醒你，你不要怎么样，不要以为说你所有的满足跟喜乐就在这个世界啊，因为世界什么都顺的话，你就无所谓那个永恒了，你会就把世界当作你完全的满足。所以说哪怕有一些的患难、一些的麻烦，也是来提醒你，提醒那个天家才是我真正的一个归属。所以我想说呢啊，赞美赞美，因为我相信神是爱，因为我相信神是良善，因为我相信神是智慧，所以他许可，他安排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定有他的美意，我赞美就对了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太明白，有的时候还不太明白，但是怎么样，就是赞美。耶稣讲了一句话，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神的旨意都是美意啊，神的旨意都是美意啊，神不是随随便便的来引导你，神是按他最美的旨意来引导你。所以我们赞美赞美，而且我想说在赞美的时候，在灵界都有事情发生啊，赞美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击打抽筋啊，愿我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啊，这个在诗篇里面一句话我也很喜欢，他们赞美的时候你好像就拿起了兵器，那个要捆绑你，要匣子你，蒙蔽你那个恶者啊，在你面前就站立不住，但是你埋怨的时候你就被他捆绑，一层一层的捆绑，一直把你真的是拖到极深的一个深处啊。所以赞美啊，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更新的，从埋怨到赞美啊。所以我们要用新的眼光看到小确幸 不但是看到小学，而且看到神的美意，看到这个好像不如意的环境当中，我可以有什么成长，我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啊！我要为着这些来赞美，来感恩。好，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呢，就从自我到团契啊。什么叫从自我到团契呢？啊，人很怕麻烦，你知道，我们常觉得别人就是我的麻烦，我希望一个人带着啊，有。啊，跟别人交往的话，就好像可能我又要多付出了啊，可能因为造成我的一些不自由了啊，可能因为破坏我一些的生活的一个规律了啊，喜欢一个人待着。有的人信主啊，他也觉得说啊，信主干嘛要去做礼拜啊？信主一个人信就好了，好好在家里读圣经、唱唱诗歌，不可以吗？啊，我说还真不可以，还真不可以，因为圣经说了，教会是一个身体啊，每一个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一个肢体，肢体不能离开身体。离开身体那个成长是假的成长，只有在身体里面的成长才是健康的。所以有一个谎言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不需要你，哈哈，我没有你我会更好。哎，这是一个谎言。哎，我们想一想，很有意思啊，全世界有几十亿的人啊，全世界有几十亿，那你为什么会跟这个人？认识吗？你为什么会跟这几个人有交往呢？哎，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几十亿的人，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相聚在一起？上帝做的，那说明我们彼此有需要，阿妹吗？哎，我们有一个谎言，就是觉得那个啊，其他人都可爱，我身边人最讨厌啊，或者说我没有这些人的话，我的人生会更幸福。那我告诉你，这是谎言，阿妹吗？这是谎言。神放在你，无论是你的家人啊，无论是你，你遇到的人，我都是给我们的祝福。哎，我们是互相为祝福，我们不是互相为仇敌的，我们不是互相为竞争对手的。啊，我上一周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工聊天聊，后来两个人意见不一样，讲话的语气就有点难听了啊。结果他讲了一句：“哎，我不是你的仇敌啊。”我就这给我一个提醒。哎，不知不觉啊，我们会把。把身边的人、亲密的人当作我们的仇敌，你就是来跟我作对的，你就是让我不舒服，好像我们里面就很多的怨恨出来，或者我们会把我们家人当作竞争对手，会不会这样子？最早那一对兄弟，该隐跟亚伯，哎，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他不把他当兄弟，他该隐把亚伯当作什么？竞争对手，他就是把亚伯杀了，神就会喜欢他，恶意竞争。哎，但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不是竞争对手，因为圣经说了，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是够用的，恩典因人多越发加增。我就说一个家庭里面，父母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父母的时间是有限的，父母的爱是有限的，孩子多了，每个孩子得到就少了。可是我们的天父，他的爱是无限的，恩典是无限的，是不会因为人多恩典就少了。哦，上帝爱他，他很会祷告，祝福都给他了，我这个信主也没用的，不会的，恩典因人多越发加增，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就是说对人的一个看法，我们要调整。别人不是我的麻烦，别人不是我的仇敌，别人不是我的竞争对手。哎，那别人是什么？别人是我的同工，我需要你啊，因为你啊，我觉得很幸福。哎，我觉得他讲这样的话啊，因为你，我觉得我很幸福。而且真的，当你这样讲，就发现真的是这样。身边的人都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祝福。因为人啊，上帝很有意思啊，上帝没有把所有的恩赐都给一个人，你明白？上帝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然后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们是彼此需要的，你们是彼此祝福的。当你们能够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那个产生的果效比单打独斗怎么样？就会多得多，就会更加丰富，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说啊，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一个心态，最好我一个人，你们都不要来烦我，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这是谎言。我需要，哪怕那个让你不舒服的人，也是你需要的。你要刚才说了，停止发怨言，要去赞美，说为着身边有这样的人，我要感恩，一定有我成长的功课。这个人一定是我的祝福。如果我不能从他身上得到祝福，那一定是我的眼光要被调整，阿妹吗？或者这个人啊，在我身边，是不是上帝你要我去服侍他？ 还有一点，我们不是那么伟大，不是只是我服侍他，服侍都是双方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上帝，你肯定也借着他也是在怎么样服侍我，所以我想说，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一个双赢的关系。哎，当你以这样的心态去看你的家人，看你所接触的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阿妹吗？那个抑郁症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跟人交往。不过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越来越陷到自己那个黑暗里面去，觉得我都不需要别人，或者说别人都会轻看我，别人都不能理解我，就是一直陷到自我里面。但是呢，圣经的教导一直讲到神看每一个人呢是一个怎么样肢体身体中的一部分，神不要我们单独的做基督徒，神要我们怎么样能够合而为一。好，所以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有两三个人奉我名祷告，一个人祷告神也听啊，可是神更喜欢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啊。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是彼此磨合也让我们成长啊。每个人恩赐不一样，能力不一样，那么配合起来啊，就能够产生美好的一个果效，彼此都成为对方的祝福和喜乐，阿妹吗？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如果就是他曾经批评教会中的一个犯罪的人，那保罗我再去的时候，谁能使我喜乐呢？只有那个人，就是他曾经犯罪被我批评的，只有他能叫我喜乐。什么意思？就他悔改了，他接受我的一个教导了，那就是我最大的喜乐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跟人的一个交往里面啊，不是说哎呀最好世界都没有人，我自己一个人的深山老林里面最舒服，不是，那是个谎言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啊，换个角度看了，哎呀这个人就是来跟我做对头几十年，不是啊，这个人在好处都被他抢了，不是，上帝把他安排在我的身边，一定是来祝福我，一定是让我们两个人彼此祝福的，阿妹吗？好，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哈。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除旧迎新。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很习惯很自然活在那个旧人的那个反应里面，旧人的眼光里面，对不对？但是真理能够来更新我们。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怎么样能够除旧迎新哈。第一个讲到怎么样从逃避到敞开。我们说了，你逃避的时候就是你瘫痪的时候，当你不愿意去面对的时候，其实那个问题一直都在，不会说啊，我睡一觉的事情就没了，不会的，反而更严重了，更麻烦了啊！但是敞开在神的面前，神知道你的问题，神也预备了那个解决的那个答案，因为上帝爱你。好，第二呢，我们能够从埋怨到赞美。哎，我刚才说了一个无效模式，对不对？埋怨叫做无效模式，不会改变什么，甚至都不会改变你的心情啊。但赞美有效的模式，当你赞美的时候里面就有力量，你赞美的时候你看到神就为你成就大事。我刚才说数算恩典是有不好的事情，但我数算恩典那个小确幸为了感恩，到最后我甚至要求你怎么样，你为着那一件你觉得很倒霉的事情也来赞美，是我觉得倒霉，我觉得不好，但是我相信神比我的感觉更大，我觉得吧，我还是为他来赞美，你就发现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好，那第三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最后一点，从自我到团契，不是做独行侠，不是说啊我一个人可以过得更好，不是，而是怎么样？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啊，那么可以活在上帝的一个美好当中。感谢主，再一次祝大家新年蒙恩。好，我们祷告。